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价投莫属，我是银行家尼莫，部落格和粉丝专业的版主尼莫，很高兴在 Podcast 上用声音跟大家交流。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跟大家分享对这个节目的规划。首先，经营价投莫属这个节目的出发点和经营粉丝专业还有部落格是一样的，出发点都是推广优质的价值投资观念，只是形态上从文字转为声音而已。内容目前先以解读价值投资的经典著作或文章为主，相信这能帮助很多人解决读了很多价值投资的书或巴菲特的文章后觉得观念很棒却不知如何下手的痛点。未来有机会的话，会增加人物访谈或是主题座谈，更新频率规划每个月更新一次。有个比较不好意思的地方，因为尼莫是在家中工作室录音，虽然有买专门录音用的 USB 麦克风以及改善录音环境，但录音效果肯定无法跟专业相比。另外，因为尼莫是一人团队，没有时间剪辑后制，故内容都是录制后原汁原味直接上传，一定会有口误、吃螺丝或停顿下来想一下等等影响流畅度的地方，但内容含金量保证不受影响。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刚刚提到目前的节目规划以解读价值投资的经典为主，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从解读巴菲特粉丝每年都会拜读的致股东信开始，而且是从1957年的版本开始。为什么是1957年的呢？因为巴菲特在1956年离开格拉汉的公司回到奥马哈后就开始资金管理事业，目前可考的第一份完整故致股东信是1957年的版本。多数人听到从1957年开始讲起应该都会感到讶异，毕竟现在都2021年了，讲五六十年前的事情对现在投资会有什么帮助呢？其实真的很有帮助，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巴菲特是1930年八月出生的，1956年开始创业，早年致股东信其实大概就是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写的，比较贴近多数听众目前的年龄，也比较接近大家累积财富的快速上升段。第二个，价值投资大师塞斯卡拉曼也曾经这样说过，他建议投资朋友们如果想要学习模仿巴菲特的话，最好的方式是阅读巴菲特早年致股东信，原因是可以透过这样子观察巴菲特投资方式的进化的过程，他是如何从捡烟屁股的方式进化成选优质的成长股的方式，那这个进化的过程才是对散户而言最有参考价值的部分。另外补充说明一下，1957年到1969年之间的致股东信正确的名称应该是致合伙人信，但其实意思就是那样子，所以统一用致股东信来称呼。那以下就是我们开始讲1957年致股东信的全文，共有四段。第一段，巴菲特在这边回顾了1957年的市场的状况，那开头他先引述他在1956年的致股东信里头对于那时候的市场情况的描述，简单讲就是他那时候觉得市场已经偏高了，那事实上在1957年市场也有相当一段的修正，也印证他那时候的观点是正确。那这些地方我们就不赘述。那这段文字来讲的话，我个人比较感触的是最后几句话，就是巴菲特在最后几句话里头提到，我不尝试预测商业或股票市场，以上只是为了消除任何认为股票大幅下跌或整体市场处于低位的观点，根据长期投资价值，我仍然认为一般市场的定价偏高。我个人认为这是这1957年致股东信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不要尝试预测商业的景气或是股票市场，对于市场整体估值高低要有自己的定见。那为什么不预测？还是那句老话，价值投资专注在公司本身而不是市场。然后问题来了，如何判断估值水准的高低？我自己的做法还是看长期的本益比河流图和股价净值比河流图为主。 然后我们开始解析第二段，巴菲特在这一段的主题是他在1957年度做了哪些事情。那其实这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讨论什么是 workout 交易的类型。那很多书在讲 workout 的交易类型的时候都把它翻译成套利，那也有些书翻成收购套利。那我自己比较认为说这种像是事件交易类型的套利。那 workout 交易对巴菲特早期的投资生涯挹注蛮多收益的，但是因为收益受事件催化跟大盘比较没有关联，所以对巴菲特整体的投资组合绩效波动提供了很好的风险对冲的效果。但是在台湾因为受限于公司法规范比较严格，所以比较没有弹性来做比方说像企业分割或者像收购清算等等的这类型的交易，所以在台湾其实这种 workout 交易的机会不多。因此我们在这边就不再深入讨论说巴菲特关于 workout 类型交易的讨论，我们只摘要巴菲特对这类型交易的描述如下。巴菲特提到说 workout 是一种投资，它依赖于特定的公司行为来获取利润，而不是像买入价格被低估的股票等待上涨获利。一般 workout 交易类型来自于分拆、合并、清算、招标等等企业行为，在每种情况下风险是某些事情会让交易无法完成并导致企业放弃计划，而不是经济状况会恶化和股票普遍下跌。到1956年底，一般交易和 workout 交易的比率大概是 70% 对 30%， 现在大约是 85% 对 15%。 以上就是巴菲特对 workout 交易的说法。那其实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在1957年的时候，因为市场有修正，所以巴菲特整体的部位水准也提高到 85% 的资金放在一般 general 的交易。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他提到这种 workout 交易其实风险主要还是说有什么事情会让交易无法完成导致企业放弃计划不去做，那这个交易就会 fail。 那比较常看到在现在的经营环境里头，就是比方说一些大型的并购案会因为反垄断的审查最后因此告吹，或者像我前几年操作的宝盛国际那个案例，那最后宣布收购的时候股票上涨到接近收购价，但是最终因为小股东反对，这个交易是没有做成的，那股价又再次崩跌，提供了我们又第二次买入的良好的机会。这些都是 workout 交易的类似的一种在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状况。再来，巴菲特在第三段就说明说他当年度的投资绩效，那这个跟各位时常看到的巴菲特的年报致股东信都提到，就是说他一开始会说，哦，大盘当年度的绩效是多少，涨跌幅还有涨跌的点数等等，那再来就是说他的合伙的事业表现是多少等等。那因为他在那个时候有三个合伙基金，所以这边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说明不同基金的绩效的差异在哪里。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基金成立的时间点有稍微一点点落差，所以影响到进入市场的时间点。那这部分因为对于投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参考价值就不赘述。那我觉得这段文字在最后面的两段比较有趣。首先他在最后面的倒数第二段提到说，长期来讲我会对每年比平均水准高 10% 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就这三个合伙的关系事业来讲，1957年是成功的一年，而且可能比平均水准要好。这段文字是1958年的时候说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其实立定志向很重要，因为63年后根据巴菲特今年度最新的致股东信，伯克夏从巴菲特1965年接盘后到2020年之间的复合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20.0%，而同期间标普500指数含息的报酬率是 10.2%。 巴菲特63年间超越指数的程度是 9.8%。 严格讲，考虑到巴菲特1957年到1968年这完整12年合伙期间的报酬率是 31.6%， 而同期间的标普500指数是 9.1%， 故若以巴菲特完整的资金操作期间来计算，复合年化报酬率超越大盘的部分一定会比 他当初预想会感到非常满意的 10%， 还稍微高出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1957年致股东信当中的第二要点，就是说巴菲特用63年的绩效来验证说价值投资长期是可以打败大盘的，而且幅度达到 10% 以上。如果以巴菲特早年资金量比较小的合伙期间来看的话，打败大盘的幅度甚至可以达到 20% 以上。然后我们就跳到第四段，巴菲特在这边解释当年度的投资的绩效。首先，巴菲特在第一段文字开门见山就提到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1957年的表现好于平均水准，是因为对于大多数股票来说，这是普遍不佳的一年。相对而言，我们在熊市中的表现可能比在牛市中要好，因此从上述结果中得到的推论应该会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相对比较好的年份。在一般市场大幅上涨的一年当中，我很高兴能够与平均指数的上涨相匹配。我觉得这段文字是1957年致股东信的第三要点，就是说价值投资绩效好过大盘的方式，其实主要是透过在熊市的时候跌得比别人少，取得超额报酬。在牛市的时候，其实价值投资一般如果能够取得跟大盘差不多的绩效，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那这个原因主要还是在于说，价值投资的操作或者说估值等等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我们仰赖于大量的基本面的数据或者是逻辑来做判断。那当你比较保守的时候，简单讲，牛市反转熊市跌下来的时候，你受的伤就会比别人轻，甚至你会有比较多的筹码可以在低点的时候加码，所以你在熊市的时候绩效当然会比人家好。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牛市的时候，尽管你选出的股票都是低估股票，但是市场上一些股票在乱涨的时候，这些很多公司是你不会买的，所以你的绩效其实能够跟得上大盘就算是不错了。这就是价值投资最跟其他投资方法相比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下一段，巴菲特就提到说，我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投资组合在1957年底比1956年底的价值更高，这是因为价格普遍比较低，比较有上涨潜力，而且我们有更多时间购买价值被严重低估的证券，这些机会只有耐心等待才能获得。早些时候我提到我们最大的头寸，它占各种合伙企业资产的 10% 到 20%，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计划让这部位代表所有合伙资产的部位增加到 20%， 但这不能操之过急。显然在任何买入的期间，我们的主要兴趣是希望股票什么都不做，甚至是下跌而不是上涨。因此在任何给定期间，我们投资组合的相当一部分可能处于无菌阶段。这边的无菌阶段是英文直接翻过来的，英文的原文是 in the stereo stage。 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说，应该是就是指说空手等待交易机会的时间段。最后巴菲特提到说，这项政策虽然需要耐心，但是应该能够让长期利润最大化。那我个人从这两段文字归纳出1957年致股东信的第四要点跟第五要点。首先我们谈第四要点，从主力持股会占到部位的1到2成，就可以知道巴菲特从早年开始他就不是分散持股类型的投资人，但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集中或是重压一档股票到资金的2到3成，而是慢慢渐进式的拉高主力持股的部位。尼莫研判这样做有两种原因。第一个是那个时候巴菲特也才27、28岁，对企业内在价值的掌握和判断还没有那么笃定到敢重压资金的2到3成。第二个是那个时候巴菲特刚起步帮人管理资金，重压会让投资组合整体的波动过大，有可能会吓跑金主。所以即使他那时候也许已经有能力重压了，但是还是要透过致股东信跟股东们沟通说他会慢慢来。 那我们进入到我觉得我摘要出来的第五要点，就是说从上面这两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巴菲特在交易的时候也会分批买入。那原因猜想也是有三点。第一个是他在那个时候合伙账户已经有三个了，每个账户轮流去买本来就是需要分批。第二个是巴菲特会买一些冷门的股票，所以很多交易的标的的流动性可能没有太好，这就会造成说一次不能买太多，要分批的去买入。第三个就是显然的，我们也会看到说巴菲特会希望在买入的期间股票不要上涨，或是最好是下跌的，那这也很需要耐心等待时间给我们不同的买入的点，才不会说一直去追高价的股票这样子。以上是1957年度致合伙人信的重点解析。尼莫认为投资人值得学习的几个地方分别是：第一，不要尝试预测商业景气或是股票市场前景；第二，价值投资是长期有效可以打败大盘的投资方法；第三，价值投资在熊市的时候绩效比较突出，牛市的时候能跟上大盘就不错了；第四，价值投资持股相对集中，但集中度是逐渐拉高的，不要在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就重仓；第五，买入的时候要耐心的等待买入的时间点，有好的价格再进场分批买入。以上五点就是巴菲特1957年致股东信的重点摘要，建议各位听众从中选择一到两个重点深入思考，如何运用在你现在的投资流程当中。毕竟无论你听再多的节目，如果你都没有任何的实践，你的投资技能和财富状况是不会有进展的。最后，各位听众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请记得要在 APP 上订阅价投莫属这个节目，以及跟你的亲朋好友们推荐收听。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到银行家尼莫粉丝专页私讯留言给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月见。